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继续分享先知书弥迦书的内容。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呢，提到说雅各的首领和以色列的官长，你可以看到这是先知弥迦要特别针对的人群，他是对这些首领和官长讲话的啊。这一段的经文是专门对首领和官长讲话的，他的斥责是在于一个反问句，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就是说你们不应该是知道公平的吗？那潜台词无非就是说，那你为什么不知道不执行，是不是？你们对公平是怎么看待的呢？你知道作为首领官长，他被设立他一定是有一些条件和资格的，对吧？你可以看到说，当摩西在旷野当中他自己独自断案，觉得非常疲劳力不能胜的时候，听从了他岳父的建议，也蒙上帝的带领，他在百姓当中选择一些首领和官长。你看他选择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他说从百姓中选择有才能的人，拣选有才能的人。那今天如果我问你说，我们现在教会要选一些同工，选一些牧师长老，是要有才能的人，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什么叫有才能，对吧？是不是你一下子想到的就是脑子比较聪明，可能反应比较快，是吧？然后呢各科的分数都比较高，对不对？很有才华，滔滔不绝，对吧？有才能。但你却发现圣经说有才能不是这个意思，几乎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一点都不沾。他说你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这个做首领和官长是最重要的。有没有刚才我说的那些才能呢？如果有是最好的，是吧？用咱们古人的话说吧，叫德才兼备，是吧？德才兼备，德才兼备当然最好，作为首领官长。可是如果非得要选一样，一个老师超级有才，有才华，读书多，理论深，能力强，但是没有师德，你觉得这个和另外一位才能上平庸一些，差一点，但确实一个非常的忠厚、诚实、稳重、有担当、有正义的一位老师，请问你觉得你自己和你的孩子，你愿意交给哪一位老师？是不是？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德才兼备，那我们肯定愿意选择那至少差点才但是有德的人。其实最可怕的是有才但是缺德的人，是吧？所以这里边是类似意思哈。作为官长首领，最重要的那个德就是公平。这里的公平代表着很多，你看这里说敬畏神，敬畏，这是信仰的方面，诚实无妄，特别提到一个要恨不义之财。因为你当官，你当官长，你最容易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受贿，贪污受贿，收受贿赂。你作为法官，你吃完被告吃原告，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最危险的事情，就是贪不义之财。故此你可以看到，这是摩西设立官长时候的资格啊。在历代之下十九章第五节又提到一位王约沙法，他在南国犹大中也遍地的坚固城里设立审判官。他这个责任怎么设立呢？也有标准。他说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哎，你看跟摩西说的还挺像的哈，审慎诚实。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不受贿赂，意味着你作为百姓的官长首领也要效法他，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不受贿赂，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发现这里又说首领官长法官们最重要的是要谨慎。谨慎的意思，比如说现在有人告这个人杀人，哇，你怒气前胸， 上来说是谁说他杀人，这个人说了，那个人说了，好杀，马上杀，杀完发现杀错了，对吧？后来证据出现，发现根本就不是他。判案一定是要谨慎，要特别特别充足的证据。然后呢，你如果再收受贿赂，那你就是在故意的颠倒黑白。所以以色列人到了这个弥迦的时代，他应该是知道设立官长的标准和规则是什么。那么这些耶路撒冷的首领和官长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他们却不知道公平啊，现在变成了不知道公平。到底公平是什么意思？这里边其实已经给你看到了一些哈，公平最重要的就是，尤其做官长、做带领的人，他要敬畏，他要谨慎，他不能受贿，是吧？这几点吧，最重要了。但是你还知不知道，做官长可能还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打官司，就非常容易是这个穷人会受冤枉的，对吧？因为他没有势力，没有这些金钱。如果那个富人还收受行点贿，你还再受点贿，那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无权无势之人就会遭受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所以每次说到公平，圣经都会说到，还要加一条，是怜悯孤儿寡妇。我们有一个当年经典的电影叫《让子弹飞》，这个人怎么在那城立住的？他说我到这个城我就办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公平，是不是？也就是他不断的说，就是最重要的是公平。你可以看到，就是不信神的外邦人都知道，对一个群体，对一群的百姓来说，他们最关心什么，是吧？最关心公平。那到底什么是公平？刚才我说了，除了说敬畏、诚实、谨慎、不受贿，还有怜悯贫穷。你看到以赛亚书就提到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这里的寻求公平却说到是要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受欺压的就是底层的人，边缘的人。孤儿寡妇在古代，那就是说最无依无靠，活不下去的一种人，是吧？没有了经济来源，没有了支持，没有了一种保障和遮盖，所以指的就是那种弱势群体，平民百姓。所以当官长的是一定要来去把这些人照顾好，他们是最容易被不公平这件事伤害到的人啊。但是这个耶路撒冷的这帮人实际上成了什么呢？成了一群狼。你可以看到这种二三节的形容，说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要下锅，就像釜中的肉，釜也是锅的意思哈，下到锅里。哎，百姓一般常常被称为是群羊，是不是？而这儿的这个形容，这就是狼在吃羊的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耶路撒冷其实是一群披着人皮的狼，对吧？在这儿肆虐百姓，把百姓当羊吃了、宰了、煮了啊！这是他们的邪恶。这种的邪恶不公平，就体现在先知说的叫恶善好恶。他们恨恶善，他们喜欢恶，也就是说他在颠倒黑白，他的三观是扭曲的，并且以此为乐。我们说，在网上我看到有一个弟兄用 AI 做的吧，哎，很有意思。他说很多的教会在这几年被指控为叫诈骗罪。你想那里边的逻辑，普通的诈骗是说什么？是说我在哪哪哪里有一大项目，来来投资给我，我让你半年之后回报率180%，你就相信了他，投给了他，最后呢发现是一个骗局，这叫诈骗，是不是？但是到了现在给教会定诈骗， 给教会订诈骗却成了另一种逻辑，你教会不合法，所以你的奉献就不合法，你收了不合法的奉献，你就是在诈骗，这就叫恶善好恶，这就叫颠倒黑白。所以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身边它就是存在的啊，就是存在的。在这种逻辑上，在法理上，它在跳跃，这不是诚实无妄的一个断案的方式。所以第三节说的这种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骨头，分成筷子下锅，又像釜中的肉，说的非常的具体啊，非常的具体，真的像那种杀牛杀羊的时候，好像在屠宰啊那个样子。这用咱们中国古代的话说，就叫做鱼肉百姓，是吧？这些官长在剥削，在吃这些民脂民膏。你就是在中国古代，你也会发现那些统治者，他有时候也会提醒这些太过分的官长。他说：“耳奉耳禄，民脂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是中国的古人说的话。就是说你的俸禄其实都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或者说用今天的话说是他的税收，他是纳税人，是吧？他是纳税人。那么下民易虐，老百姓好欺负，但是上天难欺。你看中国古人到了不公平到一个地步，他知道穷极乎天，他虽然不信上帝，他也希望那里有一位上帝。这是在普遍启示当中人都应该明白，天上天在看的是吧，人在做，上天难欺。所以这些官员们、首领们、雅各的以色列的官长们，就是这样肆无忌惮做这样的剥削残害之类的事情，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不公平，这就是弥迦所重点指示的不公平。我那天看了一个小的报道，挺惊人的，就是这里边一个，就是这个人其实25岁了，你看他长得是个婴儿的样子，是吧？因为2000年左右吧，今年25岁，2001年左右出生，有一种罕见的生长激素缺乏的病。所以呢就2个多月了，9个月了，好像说9个月了坐不起来，不会坐哈，什么三翻六坐的，是不是9个月都不会坐。哎，家人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就是湖南农村的吧。然后呢他就去到各地就求医，结果人家说啊，激素缺乏，各种激素都缺，甲状腺素也缺，开了一些优甲乐，很多做过甲状腺手术的都知道可能要吃这个药，是吧？让他去吃这个药，哎，吃了一瓶药坐起来了，觉得好使了，他就不吃了。但是也不是光因为医学知识的缺乏，重点还在于我想说的不是这个病子怎么样，我想说的是他后边这个报道提到说，因为这个家庭贫穷的处境，这个孩子是剖腹产生的，就花了1000多块，那次上长沙看病花了5-6千块，他的父亲杨光辉没有工，这个妈妈杨光辉没有工作，丈夫就是个普通的泥瓦匠。那个年代，这个家庭的年收入是3000元左右。2000年左右，这个不是奇怪的数字呀。2000年左右，我02年上班在大学教课，我一个月的工资是795，记得很清楚，也就是一年9000多，是吧？不到1万吧。这是湖南的农村泥瓦匠嘛，对吧？3000，也就是说老百姓为什么活成了这个样子，我想说的是这个，他为什么没有钱再去治疗，然后呢一瓶优甲乐能多少钱，走不走医保他能多少钱，你如果能吃起来坚持直到今天，他都不能这样。很多的悲剧惨剧，一些东西好像是由钱造成的，就给你的感觉是吧，没钱愚昧。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我还专门好气儿我去查了一下， 同时期印度一个泥瓦匠一年也能挣个首先他这一年3000块钱大致相当于就是400美元吧，按当时来算哈，400美元。说印度一个泥瓦匠能够一年挣700到1800美元，越南的挣600到1500美元，印尼的挣1000到2500美元。我说的就是这些，我还没有说你说日本挣的些，美国挣的些，说着没有意义，对不对？就是说同样的这种贫穷国家，当时的来说挣多少钱，你也会发现这明明的是少了一些东西，这不对劲儿。就是一个泥瓦匠家也不至于就一年就剩3000块钱，是吧？以至于任何的疾病是无法抵挡的。所以曾经看过一科普的文章，现在 AI 给你一下子生成一张图，他给你算一笔账，他说现在中国普通一家三口，你到底交了多少税？这里边计算的就光日常的早饭下来，就是简单的鸡蛋牛奶啊包子就这些的，三口人你这一年吃，一个月吃下来，早饭交的税就要97块钱，你可能都不知道，这是消费税嘛，隐含在里面的，对吧？然后什么日常三餐下馆子，这个交438，交了税。如果你用一次性筷子了，还要多交5%消费税。其实这都是你不知道的。你去国外，你知道很多买东西小票上清楚的写税前税后交多少，年底退税多少，是吧？这儿你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隐含在里边的。而如果说化妆品，这是重灾区哈，6000块钱的化妆品，可能有3400块钱都是税啊，这类东西，香水什么什么都是一样的，穿也类似啊，住多少多少钱，反正这一家人算下来，他们这10年来，这家是中产阶级，10年来的总收入516万元，一年50多万，这不少吧？不少，但是交税交多少？交124万。这不是说个人所得税，是说你平常已经交出去了，对吧？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税负过重，很多人说，哎呀，那么外国税也重，北欧那边50%、70%的也有，50%、70%。那人家医疗啦什么的，上学啦，住房还免费呢，你咋不说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些都是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意思哈。在中国的，你看这个中国这个字儿，税一个禾一个对，是吧？你的这个收的禾苗要对成银钱交上去，就这种感觉，好像是一个，而且它形容的是一种，在原文当中说的是一种开开心心的哈，把它收获的这个禾苗交给国家。可是在西方来说，从希腊文的传统中，这个 tax 的意思是那个字源是忍耐忍受不得不交的一个东西。哎，所以你发现这里边的这个趣味哈很有意思。所以哈，无论是哪，全世界从古到今都是类似的。你说什么就这么夸张，就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官长就像狼一样把老百姓吃了皮剥了皮喝了血吃了肉，至于吗？你说的是人吃人吗？你说的是这些人都是食人族吗？吃人也可以是不吐骨头的，也可以是无形中的，是吧？也可以是以这种你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方式来的，只是在说这个意思。刚才说的这种负担不是说就中国有，我是说全世界都这样，但是别国没那么了解，是吧？只说中国是这样，人类在这个情形之下都是普遍存在着被这些官长被这些首领以各样的方式在盘剥这个问题。人你自己要到了那个位置，你也会干同样的事儿。你不要觉得做首领做官长的比我们更恶，绝对不是这样，很可能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比我们要高，只是你到了那个位置，各种的试探就更大了，你就未必抵挡得住了啊，未必抵挡得住。所以第四节说，你们这些官长做这种事儿，到了遭灾的时候，你们这些人也会哀求耶和华，但那时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耶和华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这里边所谓遭灾的时候，如果你还记得一点我们说弥迦书的背景， 他的预言这个大的灾祸就是亚述等等外敌的入侵，对吧？比如一章十二节说，有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也就是外敌入侵这种灾祸到来的时候，你们再去哀求耶和华上帝不听你，任由你被掳掠、被杀、被剥皮、被割了肉、被吃，因为你曾经这么对比你更弱的人。这是上帝在报应的方式啊，善恶有报。人活在这个世上，尤其基督徒，你常常见不到所谓现世报，那你为什么还信呢？无非是信就是这个所望之事的是吧，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是因为你相信上帝真的会在那时候让善恶有报。到了那一个时候，说大一点，你说亚述、巴比伦外敌入侵的时候，全体以色列人从上到下都很不高兴吗？都很痛苦难过吗？哎，你说这个问题好奇怪啊，难道不是吗？国家灭了，被人侵略了，伤害了。那咱们再细分一点，你说这些有权有势的首领官长更痛苦更难受，还是一贫如洗啥也没有的老百姓更痛苦更难受？很可能普通老百姓不一定难受，因为换谁统治都是统治，对吧？无非就是吃不上饭，也不至于见人都杀，没有到那个地步。你不可能把一个国家能征服了所有人都杀光的，是不是？你看到最后就是被掳巴比伦的时候，是不是还专门在当地留下了很多平民老百姓来维持那些荒地荒园子，对吧？真正被抓被掳走的都是谁？是达官贵人，对吧？他们损失的是最大的。所以你在这个逻辑当中，你有没有明白？就是曾经以前我看一些清朝末年，就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那落荒而逃，是不是带着皇帝带着这个文武百官一路往西去到陕西？但是北京留下来的老百姓很多人在那儿看热闹，还有给这八国联军带路的，当翻译的，还拿着瓜果蔬菜去那卖的，对吧？哎，这关系搞得不赖呀，还组织欢迎活动的，你说这不都是汉奸卖国贼吗？可你想过没有，那百姓对他来说，尤其在那个年代，可没有今天这种大的叙事，什么民族主义的。那你想，他伺候过明朝的君王，又伺候清朝的君王，这本身就是外族人，是吧？那现在又来了一些英法什么什么的这些人，对他来说换一个统治者而已，他能有什么损失？清朝末年，据说哈，那些官场，比如说你要读过什么《官场现形记》啊这样的作品，你就知道有一个规矩叫三敬哈。任何的下边的下属拜见长官的时候，或者是同僚去见面的时候，一定要拿点东西，其实就是贿赂，说白了哈。但是它不叫贿赂，它叫冰敬，意思是夏天拿这个去买点冰，当时就有制冰的办法，但是那个冰有点贵，是吧？也不是说那么贵，但是总之它是一笔钱。哎，就好像是说，哎，没别的意思啊，这钱你就买点瓜果蔬菜，买点雪糕吃，就这个意思，这叫冰敬。炭敬类似哈，冬天古代你知道最难的是取暖，那山上的那柴都砍光了，家里炭敬，你家里能烧木炭拿个小暖炉，那你绝对达官贵人，是吧？炭敬。还有别敬啊，出京做官去上任去了，送别一定要给上一份谢礼，给点钱。这种东西渐渐的就变成了一个特别沉重的负担。你比如到曾国藩这个级别，他已经是属于算是比较清廉的，可他一年的俸禄就一百几十两银子，你光这么看，这么大的官一百几十两，你手下养那么多人，你根本就不够吃，是吧？所以他也不得不去收这些兵敬、炭敬这些各种敬。这些有定力的兵敬就十二两银子，那个就24两银子，但你架不住多呀，来来回回，是吧？ 一年光这些可能几千几万几十万，所以拿着这些钱你要注意，所谓的那十二两银子是普通一个泥瓦匠也许是一年的收入，一年你未必挣了十二两银子，只是人家的一份薄礼，对吧？包括在那个当时整个清朝那个系统当中很多的那种风俗，你办过路要有过路费，办事要办事费，诉讼要有诉讼费，见长官要有个孝敬费，层层给你加码。要不为什么说叫三年清知府说十万雪花银呢，对吗？最清廉的官员三年也能挣十万银子，十万银子可不是十万块钱啊，你别这么算，你最好得乘个一百一千，是吧？是这样的一个数字。还有说叫火耗，火耗是什么？交税，交税说了，最古代的话你收的那个粮食就往上交就行了，后来不的，你交上一百斤粮食，你让这帮当官的给你雇人再拉车用马给你运回去啊？不的，全部折现，必须用银子交，铜钱都不行，用银子交。但是你交银子说交一两银子的税，然后人家说那这个铸造银子融化了去铸造有损耗，这叫火耗，火耗12%也是在你身上，你也要掏，就这么变相的盘剥，额外再收钱，实际那个损耗可能1.2%，他收你12%，多的那些钱哪去了？进他腰包。这都是这些个官长怎么剥皮吃肉那些隐形的办法啊，包括一些地方摊派，上面说要征100两的税，到了你百姓头上变成200两、300两，中间有成本嘛，是吧？你往红十字会捐款，捐了100万，先给人发工资，实际到了那用户手里的也就5万块钱，就这种，对吧？还有这个普通的小官吏系统，老百姓怕的不是说这个，其实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说的是什么？知县老爷、知府大人是能见着的，见着了也挺和气的，但是衙门里看门的这些人，这些小吏、书吏、那些小秘书、那些师爷是最难缠的，你搞不定他。他们掌握着档案了、税册了、诉讼程序了，最精通这个流程，给你一顿敲诈勒索啊！所以整体的在那个情况下，为什么刚才我说什么八国联军进去以后，老百姓自发的哎觉得可把这慈禧太后这帮玩意儿赶走了，他很开心的，他是这么一种心理哈。所以我说亚述要入侵的时候，老百姓未必都难受，这就是弥迦在斥责他们的时候说的是你们这些人官长，你求告都无门，对吧？你求告上帝都不再听你的，这种惨状。所以这种求告无门，上帝掩面不看他们。我说上帝的审判就体现在很多时候不一定非要天上降个雷给他劈了啊，连使徒都有这个想法，看到一些不合他们的意的，主啊我们能不能祷告求这个火天上降来烧死他们，他也有那个心。但是上帝审判人除了末日审判啊，平常的审判往往只体现在一件事儿，掩面不看。掩面不看是什么意思？你就可以理解为我们所有人都是病人，都是在这插着管，在这吸氧，在这维持着体征打营养液的。掩面不看就是拔管，不护理你了，不再眷顾你了，你自己去这大风大浪险恶的世界罪人当中咕噜去，你自己就会为他们作死，是吧？被这个大自然或者被罪人。所以上帝掩面不看罪人的意思就是，好，你不要上帝，那么上帝也不要你了，上帝掩面不看你，你爱上哪上哪去，自生自灭去，就这个意思，自生自灭，任凭他了。这往往就是在现世当中上帝对很多自称信主的人最大的审判了。所以很多时候你说教会对于犯罪一些人可能说除教，开除出这个会籍，不承认他为基督徒，不承认他为自己的会友了，你说这无足痛痒，无关痛痒，并不是，因为这个象征着上帝掩面不看的，象征着这件事， 这比赦死要厉害的多，是吧？所以耶稣也就说过，不是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独遵信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不认识，掩面不看，没见过你，对吧？掩面不看，就没有见过这个人，他自己说是而已。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总结啊。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里边提到的最重要的是说公平，你非得不公平就会有报应，上帝的报应就是掩面不看。这里边在提醒我们，我们的责任和上帝的恩典。公平这里边特别提到了四点：敬畏、审慎、清廉、有怜悯之心。人必须都有这几样才是叫做公平的人。只要手中有任何一丁点权力的人，都需要学习公平的道理。你要敬畏上帝，你要谨慎办事，不是任意妄为，你要不贪不义之财，不收受贿赂，同时你对于孤儿寡妇弱势群体有怜悯的心。圣经上经常说的这些孤儿寡妇寄居的，对吧？就是这一类人啊，有残疾的，这些都是教会或者说有一定的能力地位的人要优先关注的人啊，这是教会的天然的使命之一。而至于这种报应，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上帝的掩面不看就是最大的报应。我们经常你看在结尾的时候，我们每次敬拜结尾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祝福的环节。当祝福的时候，我们说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就怎么样，耶和华的脸光来照你，是吧？脸光照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在看着你，认识你，他脸上的光照着你。掩面不看就是这个脸光不照你，就是不祝福，不祝福就是咒诅，就是审判，就这个意思，对吧？上帝不看你，这就是审判了，就是咒诅。而基督徒如果长期的被上帝掩面不看，就会被圣灵叫圣灵担忧。你经常的有那种感受，你觉得你失去了上帝的同在，你失去了圣灵的恩典，你就要来省察自己。我们每一次圣餐都在提醒自己，咱们不要吃喝自己的罪，意思就是不要自欺。人种什么收什么，种的是罪，吃喝的就是罪，种的是这善的果子，是信心的种子，收的就是恩典，是永生为回报。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意思，我们不要自欺。当你心中都已经有那种惴惴不安的感觉，你觉得自己有问题的时候，这往往就在提醒你，上帝的脸光没有在照你，你才会有那种冰冷的黑暗的感觉。当你活在上帝的面光之中的时候，你是那种平安和喜乐的，这个区别很明显，每个人都知道，对吧？也都曾体验过。所以面对着这样的要求，你要公平，你要小心有报应有审判，那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了哈。我们经常会说到责任这个问题，你做官长的责任刚才已经提到了，谨慎的办事，怜悯贫穷，公平的做事，不要贪不义之财，这是官长的责任。可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咱们知道有六个圣约，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还有最后新约。我们知道这约都是在恩典当中的啊，尤其后五个。但是这几个约都无一例外有关于人的责任的部分。上帝的恩典一定是先行的，先给我们的，之后被他的恩所感的，也就是那被拣选的重生了的人，就会以这样他尽上自己的责任，尽上这圣约中的责任来回应他。你细细的一个一个看，你可以看到第一个亚当之约，上帝就说那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你的责任是什么？责任就是顺服。上帝说不吃的就是不吃，对不对？ 这个责任就是顺服。再到了挪亚之约，上帝的恩典是对有彩虹的时候再也不会有这种大洪水了，四季寒暑这些种庄稼哈，春种秋收再也不会绝，稼穑不会再绝。那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就是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我们教会比较愿意强调这个事儿，我们也在践行这件事情，对吧？这就是你的责任。你在这个做这种艰难的事情当中，你才经历得到上帝的恩典。而在亚伯拉罕的职约当中，上帝对他的吩咐是什么？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给你的祝福是什么？后裔极其繁多。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一样做完全人。到了摩西之约，很多人说摩西之约这个我懂，律法十诫没错哈，但其实摩西之约最核心的意思是上帝在跟一个民族立约，跟亚伯拉罕是在跟一个家族立约，跟挪亚是在跟一个家庭立约，八个人是吧，跟亚当是在跟一个人或者最多是夫妻二人在立约，这个约的范围在扩大，对不对？跟一个民族在立约的时候，上帝说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个约的摩西之约的核心的意思就是神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神的百姓，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到了大卫之约，指向弥赛亚，但同时大卫之约说的是你已经成民族，变成了一个国家，是对这个国家来讲。到了新约更超越了国家这个概念，是吧？所有信他的人是在教会这个层面来去跟从他。今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好像不是中国了，是吧？印度15亿可能，中国13、4亿，加起来才不到30亿吧，是吧？今年世界80亿人口当中，一般认为是30亿左右或者三分之一左右是信基督徒，是信基督的啊，基督徒。你想，三分之一就是26、27，对吧？已经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人口多了吧？所以这个教会来，你把它当做一个上帝在人间的国来看，它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总量。你全欧洲、欧盟也没有这么多人嘛，对不对？就这个意思，是吧？所以这个约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因为外邦人也吸收进来了嘛。这里边就会有我们的责任啊，亚当之约的责任说你要顺服，在这个挪亚之约的责任是要生养众多，昌盛繁茂。昌盛繁茂是什么意思？生养众多，你生上十几个、二十个，你丢到外边自生自灭，不管。你是人，你不是猫，对吧？你生了要养的，你别说猫，别侮辱猫。母猫带小猫带的可好，是吧？你生了就得养，对不对？养了就得教，教了它才能治理这地，遍满全地，它才能昌盛繁茂，而不是说枯萎凋谢，对吧？所以昌盛繁茂的意思，这就隐含着基督教教育呢，你明白吗？隐含着这些婚恋家庭的观念，生了就得教，教了就养，养了就得教，教了还得教好，昌盛繁茂，这是你的责任。我们是因为顺服圣约中的责任在做这种事情。到了大卫亚伯拉罕之约，你要做完全人，但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是吧？完全不是说行为完全，谁能行为完全？是说你要真正完全的信。至于摩西之约，是你是神的百姓，你在世人面前你是耶和华，你是主的百姓，你在做见证。大卫之约这里同样的道理，反着说的，如果大卫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律例，不守诫命，叫我来责罚。那正面说就是，那我们要守他的律法、典章、律例、诫命，对吧？到了新约，新约很多说，哎呀，新约好了，信主得永生。不是，你看保罗怎么讲，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这个行善的概括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以上所有的事情的一个总括，做完全人，顺服上帝，昌盛繁茂，做神的百姓，遵守律例典章，这些加起来就叫做善，在这世上来行善啊，这就是上帝的心意。 再具体点说，每个人在自己的角色当中，你是不是就有责任？就有责任，对吧？守约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所谓的尽责的意思就是守约，说白了就这个意思。咱俩签了个合同，你每年从你家地里边专门给我种草莓，不打农药，交上来，我能付给你多少钱？这事就叫做咱俩立了个约，草莓之约，对吧？你的责任是什么？是种草莓，不能打农药。你说不打农药怎么长呢？打吧，打了，然后你来交给我，我把钱付给你，你就在欺诈，对不对？你就没有守约，就这个意思。所以守约的意思就是尽责任，尽责任的意思就是守约，同义词而已。你说责任就意味着有一个约在了，潜在的约，对不对？有一个潜在的约，无论是拿嘴说的，拿笔写的，你的良心做见证，圣灵做见证，有就是有。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对于大儿子说，我儿今天到葡萄园里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后悔就去了。又对小儿子说，他也这样的说，嚯，我去，他却不去。你说这两个哪一个遵行父命呢？是吧？或者换句话说，哪一个是守约的呢？大儿子答应了，大儿子说不去，口头上毁约了，是吧？但他实际上去了，这是不是守约？是吧？但小儿子说我去，我守约，嘴上说守约，但是不守约，对吧？但是不守约。如果我说好，我作为这个教会的牧者，我承诺我在这里要服侍20年，结果第二年我说，哎呀，情况有变，计划有变，我觉得我挺不适应的，是吧？我山西人，我常年吃面的，你这老吃米饭不行，我受不了，我要走。这就是不守约嘛，对不对？这就叫不守约，无论你什么理由，这就叫不守约。所以你看啊，守约是最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因为守约就是尽责，尽责就是守约。人行事为人，在这个世上就是这样。那些个弥迦七平的官长，无非是他没有遵守做官长该有的责任和约，对不对？同样，假如说夫妻，夫妻之间，曾经马拉基书里边那些先知和祭司抱怨，抱怨什么？抱怨说上帝不垂听他们的祷告，神职人员祷告上帝不听，掩面不看，想来想去没做什么呀，献祭都献得好好的呀，哎，也没有怎么苛待过百姓呀，好像做得还不赖呀。结果你看马拉基的回答是什么？上帝的启示，上帝说，你们这帮人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因为你对你媳妇儿不好，所以你啥祷告上帝都不听，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悖约。至于怎么个诡诈，当时我们专门讲过哈，有很多的解释。所以你看，这个精神就被带到了新约当中。彼得前书3章7节哈，6节7节，彼得就说，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要与他同住，他软弱，但说了很多这个东西。哎，有一个原因是什么？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是不是一个意思？你说我为啥做事老不顺呢？祷告神不听呢？因为你违背了夫妻之约。当然也别光是老爷们儿哈，女的反过来也一样。你为啥干啥都不行呢？祷告神不听呢？因为你不顺服你丈夫，就这么简单。你这个丈夫为啥总出这些问题？因为你不爱你妻子嘛。所以就是在夫妻之约中你就没尽到，你就该是这样，上帝掩面不看你，很公平，这就叫公平嘛，对吧？同样哈，在父母这里边，上帝说你孝敬父母，在你的日子，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他就明确的说，孝敬父母和长寿就有关系，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是吧？就看到一个90多岁的一个老大爷，还在那抱怨呢，就我妈老说我怎么怎么样的，现在老唠叨我，他妈110了，就这种。 是吧？其实挺幸福的一个事儿，是不是？挺长寿的，其实对他妈挺好的。同工之间也是一样的。你看以弗所书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不同的圣职的职分，这些职分都有要求的，有责任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对吧？就是说你做教师做牧师，你都是为了要建造别人，成全别人，让他的恩赐得以发挥，各尽其职，使教会得以完善，建立基督的身体。你有没有尽上这个责任？对吧？在你的职业当中也类似，如果你的手头有点小权力，有点小东西，哎，你老难为别人，你就会发现，哎，你在一个另一个场合就被别人为难，就如此，非常有意思啊。邻舍之间也是一样的，刚才咱们读的经文里也提到，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爱邻舍如同自己。你跟你邻居处不好，你总是冷眼恶语相向，那人家跟你也处不好，是吧？就有这个一个抱怨。公民也是一样的，哎，大家一定不要误会啊，刚才我们画了个大图，哇，这个税负好厉害啊，交了那么多的税，消费税 17%， 增值税多少，个人所得税有多少多少多少，你说我这没达到起征点，我不交税我很开心，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不打起征点你也交了17%的税最少，是吧？但是你可千万别误会为好，我们要以后偷税漏税，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做公民的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纳税，你明白吗？是不是保罗说过，当纳粮的给他纳粮，对吧？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所以你千万不要理解为我们说就算是沉重的，我的意思是说，别说这很多税是合理的，就算是有一些的负担过重过多了，没有特别意外的带领的话也是要顺服的。你记得吗？耶稣基督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是吧？你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半块钱。哎，结果是彼得说纳，然后呢耶稣跟他有一番讨论，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是向谁收税的？是向自己人还是向外人？通常的国家，比如说像新加坡，平常大家都去买东西价格一样的，你买一个手机可能都是10000块钱，外国人买和本国人买都是10000块钱，但是他本国人到了年底是要去退那个7%的税的，他消费税7%，每一个他的公民都是要退那个税的，换言之那个税就是收外国人的，是不是这意思啊？所以耶稣就问说，世上的君王向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那耶稣说，这样的话儿子就可以免税了，自己的子民就可以免税，自己的子民儿子都可以免税，请问这君王的爹、君王的祖宗、君王的创造者免不免税？说白了是这个意思，对不对？耶稣基督创造的世界，创造的人，他来到自己创造的世界当中，人家向他收税，这件事好可笑，对吧？但是他都交，钓鱼去，鱼口里边有8块钱，是吧？交这个税。所以我们说的这些责任的意思，就是你在这个群体当中，为了免得触怒他们，为了免得绊倒他们，惹怒了这些官长，你当交税就要交税。至于他公平还是不公平，自有上帝安排的，其他有权柄之人去决定这件事儿，是惩罚，是降低，是改变，对吧？是这个意思。所以不要有误会，我没有说过你税很多就别交税了，不是这意思啊。当交的都交，当然刚才已经说了，你吃饭他已经替你交了啊。所以你作为肢体，你对弟兄姊妹当有什么样的责任？爱你的弟兄姊妹哈。你作为公民也是，我们对政府向上有责任，向下也有责任啊，怜悯贫穷啊，不要割尽地的四角，把这些钱，一些小来小去的钱，如果汇总起来，你把它放到一个词汇的里边，它就能够帮助到许多真实有需要的人，可不能成了那什么高老头了，什么欧阳欧欧也尼葛朗台了， 这种吝啬鬼，是不是？中国的就是《儒林外》什么严监生那种的，是吧？越有钱的人吝啬到那个地步就出问题。以前我总讲有个大作家陀说，你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个富人也是死后发现他也要上天堂，天堂发现使徒在那守着呢，说哎你咋来了？使徒都奇怪，你咋来了？他说我咋不能来，我也信上帝。他说你上帝，你这一辈子为富不仁，你不做啥好事啊，你做过一件善事没有？结果这个富人说，想来想去想去想来，说我这生平六七八十年我也做过一个好事。有一次一个乞丐到我这儿来，通常就赶走，结果那天手中正好有那么半截子烂大葱，我就突然就觉得心生善意，把这葱给他了。哎，结果一查真有这事，真给了半根葱。后来想来想去，说使徒说找了根葱天堂一根，拿你的葱下地狱去，还给你的葱下去。这个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基本的责任根本就没有去尽，他却觉得他给过人半根葱，他以为拿着葱他能够着他上天堂去，就是这个意思。你的责任尽到没尽到，不是你自己可以这样做。笑话当中也有真理哈。但是我们说了这些，不是要我们说这些官长太可恶，这些政府太可恐怖了，剥削我们，剥我们的皮，吃我们的肉，把我们的钱都巧取豪夺赚去了。或许是这样的，但是你也要注意，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也是这耶路撒冷的狼，我们也是一样的，只是你没在那个位置上。因为刚才说了，那些诸般圣约，包括再具体点的夫妻啦、同工啦、兄弟啦、姐妹啦、父母啦、儿女之间，职业当面，职业里边，你做一个老师的，你真的尽到老师的责任了吗？你做医生的，尽到医生的责任了吗？你仔细想，我们都没有尽，都没有遵守着圣约。所以当弥迦这样的一个非常之刺激人的话说出来，你们这些吃人不吐苦的狼，哎，你说这个骂人他也太狠了吧。你们都是失信之人，我们所有人都是老赖，咱们所有人都不守约，哎，你说这是骂人。可是你要注意，这种骂人有人会听。到了耶利米书里边，你看他耶利米专门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说了一番话。总之就是弥迦这个信息很难听，他说耶路撒冷都像变乱堆了，变废土了，可是犹大王西西家和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他就悔改了。真正的有心人，真正的信徒，听到了先知斥责的信息，不是说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肯定是我这个事为什么办得这么难看，对吧？我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污秽，这才是正常的反应，悔改。西西家就悔改了，于是他悔改了，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这就是你看耶利米在援引说先知这么犀利的话，犀利的话都会有人刺痛了心悔改。西西家这样的人，是吧？我们听先知的话的信息的目的就是这个，在上帝的面前自责。你知道他喜爱施恩，知道他是愿意不降他所说的灾，他愿意再转脸来看我们，他甚至派他的儿子来亲眼见到我们，是我们转脸不看他了，他非要把我们掰过来看我们，对吧？这才是上帝对我们爱的体现，这才是他真正的爱。我们都失了责，没有守约，上帝却单方面守约才救了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恩典。如果西西家不悔改啊，我们知道西西家那个儿子叫马拿西就坏透了，是不是？啥坏事都干了，不悔改。我就在想，如果西西家也不悔改，也效法那些个坏人做的事儿，什么是儿女惊火，那第一件事就得把马拿西烧了，是不是？都没有他，所以他悔改，他的儿女却不效法他。但是这个马拿西做成那样，后来他居然也悔改了，是吧？上帝也就后悔不降他的灾。他都坏透了，就是那个整个以色列历史上没有一个比较他坏，连他悔改上帝都救。所以我的意思是，先知的话无论多么难听，多么刺耳，无论我们多么不守约，我们的罪多么大，只要真的悔改，上帝就会降下恩典。 我们哪些地方得罪了神，得罪了人，你去悔改，上帝就能够来赦免，他也愿意赦免。他所做的一切都证明了这一点，他愿意拯救我们，挽回我们，使我们能真的有力量，有盼望，带着爱去履行那诸般圣约中的责任。愿我们都能够来知道这一点，公平啊，我们知道如何的去，上帝的报应是真实的，我们如何靠着神尽上这责任，他给我们的是恩典和护理。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众人，我们都是失信之人，我们其实未必是羊，我们常常也是狼，我们像自己比自己更弱的人，我们就像狼一样，我们也在克扣盘剥欺压。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不是只盯着外在的环境里的别人的罪，使我们更多省察的是自己的罪，我们在何事上得罪了你，得罪的人。主，我们深信你来到这世上正是为了要来去拯救我们，除去我们这凭自己的能力根本不能够去除的罪。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悔改，像西西家一样，像那许多听到了这福音，听到了这道，听到了先知的信息就悔改的圣徒一样。主啊，每一个人无论他何时悔改都不算晚，无论他的罪多么大，他真正的悔改之后都不会不得赦免，即便要承受那罪的代价，我们仍然灵魂得了洁净和释放。主啊，愿你感动我们众人，让我们这些不守约之人重新有勇气有力量，靠着你来遵守圣约。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